昨天是 Shavuot 七七节，没有过够，今天我们继续庆祝，所以我们继续来分享啊，神在他的节期所赐下来的启示，因为他将天上的闸门按部就班的打开，直到全部打开啊。无论是近处的还是远处的，无论是现场的还是网上一起聚会的，今天我们一起来领受他活水的启示。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跟你的万军已经迫不及待，你在等候你地上的军队预备整齐。父啊，请你按照你的时间来装备你的军队，直到我们可以跟你天上的军队合而为一，整装待发。我们等候你的命令，当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要活出你的旨意。主，这样的奥秘是我们不能知道的，我们的肉体也无法承受。主，我们今天还在肉体支撑站立，是因为你的灵将我们支撑起来。何等的兴奋，何等的喜乐，哈利路亚。阿爸父，你成就的是非常的事情。这我知道，在天上你的众圣徒、众先知、众使徒、众天使在看着我们这个末后世代的圣徒如何和你同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这种喜乐是没有办法描述，主，这种兴奋是没有办法，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我们奉你的爱子耶稣啊，哈马需要和的圣名祷告，阿们。这我们这个肉体是没有办法承受这个属灵当中的一点点感动，所以哈利路亚。那么我们在分享这个五旬节的七夕节 Shavuot 的节期，我们也是妥拉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这也是妥拉的信息，所以我们在安息日继续分享啊。那么我今天让我们这样一个感动哈，这样一个题目叫做不变的妥拉使命。那么昨天我们在这个神的祷告殿有这样的一个超越时空的一个聚会。那么早上出门的时候刚出门刚出楼区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家前面一个马路哈，就那个车子等我出来见到他的时候，他拐过去，他的车牌号码是222。那么昨天我们聚会完了的时候，有姐妹说看哪看哪，就是那个时钟222。所以我说真的，22我们都知道是钥匙哈。昨天我回到家，我们都很兴奋哈，有的人都没睡好觉哈，都兴奋，邻里都很兴奋，从老人到小孩就一直兴奋。所以你感觉就是神真的要再一次告诉我们说，打开未来的有一把钥匙，它不是一个新的钥匙，它是一把古老的钥匙。那么这跟妥拉的使命有关。那么我们就一起来按部就班的来分享哈。我们都知道说 Shavuot 七七节哈，七个七日是神的约民在西乃山下领受妥拉的日子。但是我们更要知道的是，在西乃山下3500年前，以色列当领受这个妥拉之约的时候，其实以色列是作为一个国家来领受了一个妥拉的使命。从那一刻开始，这个国家因为妥拉，他们的命定打开。他们的命定是什么？他们的命定，这一个国家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是一个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百姓，是与万民分别出来的。他们领受这个妥拉，妥拉是他们的命定跟呼召，是以色列的命定跟呼召。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今天的这些曾经是外邦人的信徒，我们是何等震惊的，因着我们的至近的亲属耶稣啊、哈马西亚已经领受了这样的一个妥拉的使命。所以我们今天一点一点的分享，我相信我们的使命跟呼召，因为神喜悦我团队领受的，并不是说我们突然很兴奋就有一个知识一个启示下来，不是的。我完全是相信这是神给 我们激活了他古老的这个妥拉的使命，我们一起领受下来。那么在这之前我想分享了一下，就是说其实在犹太教中有一群很敬虔的犹太拉比，他们领受这个 Shavuot 这个一个国家的一个至终的一个命定跟奥秘，他们有这样的领受哈，我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那么这些拉比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感言，他们说我们领受妥拉的日子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开始我们这个使命的日子。什么使命？刚才我说了一个祭司的国度。什么叫做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不仅是说站在神跟列国这些人之间做一个和好的工作代求，而不仅如此，而是更要把神的这些妥拉生命的话语要传到世界的地极，这是外邦人的光。外邦人要看见妥拉的光，他们要就近这个光一起来加入，这是神在创造天地万物创造人类起初这个最终极的使命。所以说这个七七节也好 Shavuot 也好，没有那么的单薄。我们每一年神学团队每一年都在过这样的一个节期，过耶和华的七大节期。我们在这里已经很多次在练兵跟预言。我在分享一些犹太拉比的这些感言之前，我先分享就是说当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甚至我们网上还没有开始直播，一直到我们开始有直播，没有人特别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多少人在看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小一群人。我就问牧师说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过这个节吗？谁知道？谁会在乎哈？我们一小群势单力薄，好像需要吗？需要过这个节吗？牧师很有远见的回答了一句话，现在我们正在应验当中。他说：“我们学妥拉就是要过，这就妥拉。”有一天，很多人都要来渴慕神的妥拉，他们要来过耶和华的节期，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过。他们会跟我们一样，他们会跟我们一起，他会效法我们，如同我们效法主一样。我们要给他们做一个榜样，因为我们多得的要多给。所以每年每一年我们拿到希伯来历的时候，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说，我要把耶和华的节期先看见，这七大节期到底是几月几号，不要把它标示出来，这是我跟主的日子。不在乎说团队教会祷告殿有没有聚集，只在乎这是我跟主的日子。不好请假的，请假恨不能要把你杀了竭力。我第一次因为这样的请假真的压力很大，多少年前那个刚进那个公司的时候，他问我说你就能上几天，其实我话已经到这嘴边，我星期二不想要上，还有星期五。那个时候是神学团队刚刚建立起来牧师在恩典之家有一些最基本的教导，还有一些敬拜，我真的很渴慕，但是我说不出来，我就撒了一个小谎，我说我都可以。你知道吗？你有一个破口，仇敌就抓住这个。但是我实在非常想要敬拜，所以有一次我刚好去体检那一天，我特别选那个星期二的日子我去体检，这样子我上午或者下午就可以去那边聚会。然后那次就被我们公司就三个人，老板还有一个女同事，还有就我，我前面那个中国同事被他们逼迫的胃溃疡回到中国广州休假，我跟他交替。他后来就给我一句话，他要辞我，但我不会主动张口说我要辞职的。他给我一句话就是说，你其实还是辞职比较好，因为我看你对工作不感兴趣，你对你自己的生活非常的 enjoy， 非常的享受，你有你自己的生活。就只说你的什么信仰，要我们什么聚会又敬拜。不过他，我相信神的灵也降到他身上，他给我一句话说，其实你应该刚开始就跟我讲说你要请假，或许还好一点。
他的表情让我没有办法，真的吗？但是我就是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诚诚实实坦坦荡荡，这个假期我就是要请，因为这是我跟神的日子，那其他日子我好好做。我现在就想说，神学团队很 amazing， 很奇妙，几乎是我们学到妥拉说我们有节期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聚会，疫情了3年我们没有停止聚会，自发的，就是那一种想要，哎，李雅琳要不要星期五或者星期几，刚好星期五比较多，还星期四什么什么，哎，有时间吗？他肯定有时间的了，就故意问一下他，对啊，我说哎，你有时间？我说我今天也没事，而且我们就几个人，我们就一起敬拜嘛，祷告殿对吧？都这样的，可以随时随地来嘛。对，或许啊，其他弟兄姐妹没有办法临时就请假没关系，我们几个先开始代表团队，真的代表团队，我们在这里有聚会，我们学习妥拉的。后来我们就越来越公式化，我们就有直播，一直被建立。我记得牧师在的时候，我们过了。有几次五旬节相当大的震撼，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就拿这个垫子铺在这里，我们一起敬拜神的圣灵降下来，彼此认罪悔改。你得罪我了吗？哪里得罪你了？我们一把那个解释清楚，发现都是一些莫须有的事情。就那一次有那么2-3次对我们生命是一个非常突破性的反转， 我记得的。然后我们在这里圣灵降下来，谁有话就到前面来，对，读约珥书，秋雨跟春雨的教官。所以刚才为什么流泪，我真的那个时候我刚才在没有上来分享信息之前，我就在那边听大家读这个妥拉那个先知书还有使徒书信的时候，我说我听，就你听的时候感觉那个话语中的灵就真的就下来。特别是以西结书，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七七节 Shavuot 的庆祝的安息日要读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第一章被犹太拉比说非常神圣，谁也不准读，谁也不准去试图去解释，因为没有读过约翰，没有读过犹太使徒约翰写的启示录，还有基路伯，对不对？以赛亚也写过，那个宝座是基路伯在护卫，神的宝座降临。以西结为什么会？以西结看到这个伟大异象的时候，以西结是什么一个状态？以西结被掳啊，在巴比伦河边，神的宝座就降临。看到28节一直在讲这件事情，最后神的宝座降临，一位人子坐在宝座上，人子对以西结说话。这么大的宝座异象，有没有人？这周虽然让我们读一章的1-28节，有没有人读把第二章也稍微看一下？耶和华说话了，耶和华说什么？我派你去到那些悖逆的以色列人当中做先知，你说的话没有一个人听。这就是当神的灵降下来，神要做的事情。所以今天有很多事情要打开。那我们回到这里说，犹太拉比他们得到的启示就是说，当那个我们领受妥拉的日子，我们国家就开始作为一个国家整体来开始我们使命的日子开始了。然后神给了我们一个能力，他没有看到使徒行传哦，这些拉比只读了出埃及记什么出埃及记妥拉里面的19章，这里有一个能力就降下来，使我们有能力可以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跟呼召，达成他给我们的目的。这段话写在米德拉什里面，他说在妥拉赐下之前，你知道吗？天上的天，犹太人呢都认为天有七层天哈，保罗说了3层天，在希伯来概念有7层天，但是我相信保罗说的3层天把它总结了一下，天上的天跟地上这个属灵的灵界，不要以为犹太拉比是学妥拉的都不属，都好像不知道圣灵，他们其实最有恩高，他们最有这个先知性的属灵恩高，因为妥拉太恩高了，他有先知性的属灵恩高，所以他这些拉比就说，这个灵界跟物质界是没有办法融合的，天就是天，地就是地，属灵的就是属灵的，属肉体就是属肉体的，是没有办法，这是一个隔阂。但当妥拉赐下来之后，一切都改变了，天上跟地下属灵的跟我们这些物质界，因为这个妥拉我们连接在一起，啪的一下子 就像我们跟说天国入侵呢、啊，昨天我们一起敬拜天国入侵，你知道天国入侵是什么？你知道神降临在西乃山上，我们这一周一直在读出埃及记十九章，神降临在西乃山上，我们都觉得就是一句经文描述神下来了。天哪，我们在这里讲过不止一次，你知道当神降临到西乃山，你可以想象吗？我到现在我只能说我知道这句话而已，那个深度，因为神降临在一个物质界的西乃山，神降临在那个西乃山，那个山从此不叫西乃，也不叫何烈山，叫做神的山。之前他在那里遇见摩西，已经叫做神的山。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很超自然的一个融合，使这个世界竟然成为这些，我们这个属世的世界成为神的至高神的居所，他下来住在以色列人当中。哎，这本妥拉，这本圣经，黑字白纸，它并不是一个死的字句，这本就是至高神属灵的话语，最超自然的。所以我们每天翻到一个正常或者是一个自然，都不觉得这是圣经，就是我必须要看，有时候不看心灵不安，看一下我心灵安慰。可是这是一个超自然的话语，这就是神在西乃山上赐下来的，这是一个超自然的，它有一种神秘的超自然的吸引力。我们当中两岁半的那个小弟兄，他就要翻圣经，他不认字，他也不会讲话，他就翻，边翻边念。刚开始我们或许觉得他在模仿大人，他在我们这个团队里或者在家里听到父亲母亲念圣经，他模仿一个声音。但我上次听那个录音，哎，你模仿试试看，你能模仿那么的像，那个有字啊，就是土音啊，我也想说这是哪一种方言。我们最好不要忽视这些细节，小孩子就是这样随便念，反正就是爱模仿。哦，我不觉得，有时候他们一些我真的是大开眼界。刚开始我也会觉得小孩子嘛，他到这里看一看，摸一摸，喊两声，叫一叫。所以这次牧师回来有很多分享。其实你不知道他们看见什么，当然小孩子有调皮的时候，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一个超自然的世界，神要从婴孩的口中完成赞美神的话，那我们必须大人要打开这个属灵的眼睛，知道这个话语是神的，是超自然的。天哪，我当然我现在是更加的再一次体会，因为你翻久了，你都信了，对吧？最短的现在十几年、二十年、三十年，对不对？圣经读了上千遍，对不对？但是上千遍就是打个比喻哈，就说我们已经太自然了。但是今天你再次要觉得这个超自然，所以我们都有点不正常了，对不对？都有点不正常。所以这犹太拉比就是讲说，我们通过学习这份妥拉，遵守一个超自然的诫命，甚至用我们这个生命中最庸俗最平凡的部分来遵守，我们只能做到这一步。但是这就是一个天国，一个属灵的进入我们自然界的这么一个连接，通过这份妥拉的使命。当你翻开圣经读妥拉，读他的话语的时候，你已经不是你了，你已经开始突破这个自然界，突破这个你看得见这个次元。现在不都在讲这件事情吗？我们的神才是突破这些次元，跟他进面，跟他连接的一个神奇的事情。所以昨天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她刚开始就是说，我可能没预备好，我先不分享。我说没关系，就是等我们预备好了，我们再不要勉强。然后她昨天来的时候，我很兴奋哈，带了一个笔记本说，昨天一直在敬拜一个多小时，圣灵都感动下来。然后她说我要分享，所以她就开始写笔记，写到两点。谁敢拦阻这样的人去分享呢？谁敢呢？所以你就看到神在我们当中正在做一些神奇的事情。每次到了七七节，我们都想说，主啊，哎，这个初代教会发生的有没有在我们当中发生，啪啦一下子，然后啪啦一下子怎么样， 似乎没有，只不过昨天晚上就是东京地震震得蛮久的，然后余震也蛮大的，只不过这样而已。但是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是你看不见的那种爆发的能力。所以第一次耶稣要走之后，他应许的圣灵降下来那一次是有原因的，已经降下来了，我们在那里延续。所以或许我们降临的方式不会是一个样子，因为圣灵他是这位神的灵，神是有创意的，他不必每次都重复一样的事情，他也可以重复。但是我们在分享这个妥拉中的真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神从起初到末后他做事确实是有一个规律性，他有一个模式。在这个模式后面，如果你去读他的圣经，读他这样从起初到末后的事情，他其实有些话是不会隐藏，他已经明显的打开了。你要拿到这把钥匙，这把钥匙就是我们要打开这个末世，进入到我们千禧年未来的一个奥秘。我们不是照本宣科，我们也不是强拉硬套，但是神的话语是活的，他的话语里面有一个奥秘的东西，你要把它拿出来，成为你的一个钥匙。所以圣灵降临到我们当中，我们要有智慧的启示的灵，我们有口才，有能力，我们跟圣灵同工，我们要把这些奥秘都揭发出来。因为神已经把奥秘打开，他需要人跟他同工，把这个奥秘按照正义的去发散出来。这个话语就是预言，凡有耳听到的就会得着一个圣灵的一个开启跟启示，我们继续要往前走，对不对？所以犹太信徒犹太的拉比都觉得这个西乃山上赐下妥拉不仅是盟约婚约，它就是一个国家诞生。一个国家诞生它带着一个使命，对不对？一个人在母腹中出现，在母胎中出现，一个生命诞生了。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个人的诞生它带着一个使命。所以神所创造的万物，凡是有气息的，大到一个国家，请问国家是什么组成？国家是一个人，一个一个的人组成的，对不对？大到一个国家、社会、一个家庭、一个人，只要你被神创造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不论你出现，你觉得你是个错误，或者是你觉得你出现是一个悲哀，你的生命本身存在得到否定，有这样的人，今天要借着神的话语都说 No， 这是谎言跟仇敌的对你的咒诅。没有一个人的出现是错误，不管你出现身上带着先天性的疾病也好，今天神要来医治你，因为魔鬼非常的知道如何偷窃、杀害、毁坏神的创造。圣灵降临下来，神的圣言赐下来，无外乎他要来恢复神起初创造的奥秘跟指示。每一个人都有你的一个极大的命定跟使命，而这个使命并不是说巴拉巴拉，并不是说分散的，我做这个我做那个，大家的恩赐不同，做的事情不同，不是，恩赐不同，做的事情不同，都在一个完满的使命跟旨意当中。这是一个大的拼图，你无论是哪一个拼图，你无论是完成哪一个部分，我们都会领受这样的启示。你一定要知道我们拼在一起是完成这个伟大的不变的妥拉使命，无论我们做的是哪一个部分，都是为了完成他的妥拉使命。但是妥拉使命有没有太大？什么叫妥拉使命？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往下讲啊，将这样的话分解出来，让我们非常清楚。那么犹太拉比说，我们的使命开始于领受，在西乃山上领受这个妥拉，结束到弥赛亚的到来。哇，所以你就更知道，我们这些已经认识耶稣啊是弥赛亚的，就知道我们的使命其实大家都在等候弥赛亚，我们等候来是完成他的使命。等他来了之后，我们的使命会进入到下一个更大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昨天已经通过路德记都知道了，说我们这些曾经与弥赛亚无关的摩押人、无关的外邦人、无关的耶利哥人，无论你曾经是像马太一样的税吏，还是你曾经像拉合一样的妓女，还是你像曾经是像摩押女子路德一样拜假神的，只要你选择真神， 你今天就要跟弥赛亚有关，只要你选择耶稣啊的宝血，你就能真正的进入神造你的命定。我们从前是跟神无关的，跟神应许诸约上的应许是无关，都跟你无关，因为你没在耶稣的里面，所以活着没有盼望，没有神，所以你没有盼望。所以我们已经知道，现在我们因着耶稣啊，他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破碎跟救赎，我们都可以被他完全的拉到他的爱子的国度，跟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你不是外人。一个主人家开宴席，每一个人如果是这家里人，他都坐在这个主宴席桌子上，你不是仆人，你也不是侍女，你是客人，不是客人，你是主人，你不是客人。所以这就是使徒保罗一直在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是一起领受这个妥拉使命，对不对？你可以想象吗？3500年前，刚才我们姐妹已经念了，3500年前在西乃山脚下颁布这个妥拉，颁布十诫，跟我有关吗？还是刚才姐妹在念这个声音的时候，有没有到你的耳朵里面？3500年前那个声音，现在来到你那里，你就被吸引过来。这不仅是一个属灵的道理，这是物理可以解释的。那我讲给你们听。 Devarim 申命记5:22有这样一句话，摩西说，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在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大声音。所以这个大声不只是说音量上的大，我想他更加描述的说，神的声音是非常伟大的。我没在西乃山脚下出现过，但是摩西说，虽然你没在，这个也是给你的，你听见了。所以神的声音不能用这个肉耳可听的去听啊，有的人真的能听见肉耳可听神跟他讲话，那我完全相信在神无所不能。所以这个神的声音用极微小的声音可以震撼我们整个人的灵魂，对不对？他说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然后他就把这话写在2块石板上交给我了。那么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那么我们去查了学习了一下，他的希伯来文的原意是说，此就是他的话语是没有禁止的，他的声音是没有止境，是没有限制，他的声音没有结束的，是无限延伸，没完没了，永不止息。就是说3500年前在西乃山上神说话的声音，并没有说他在西乃山上颁布了妥拉之约之后，他从天升上之后走了，这个声音就没有了，他这个声音是一直延续下来的。这就是神的伟大的声音，并不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分享，我人走下台之后我的声音就不见了。神的声音不是这样，即或如此，有什么绕梁三日，有没有？有一种声音叫绕梁三日，这是哪一个典故哈？连人的声音都能绕梁三日，更何况是这位超自然神的声音。所以为什么有科学家发现这个宇宙还在不停地向外扩展 expanding，它这个宇宙不停地向外扩展，不是扩展而已，这个宇宙向外扩展的时候，这个宇宙还有新的东西在被创造出来。哎，不是神创造宇宙万物只有6天吗？啊，他的声音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吗？那么这个就是神的声音的奥秘，他说有就有，这个声音一直延续下来，他的声音只要再延续下来，他的声音到哪里都会带来创造。 Amen。 你听到他的声音，你缺胳膊缺腿的你就会长出来，缺心眼儿的可以长出来，对不对？悖逆的心可以变成肉心，神的声音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说有光就有了光，说有了什么就有了什么，说这些物质是怎么出来的。我们当中有物理学家啊，比如物理学家，我们上回学的管学没学好都把物理老师气个够呛哈。现在我在这里讲一个超自然的物理学，我真盼望我的物理老师听见，吓呆了。看不见的微粒子、量子啊，最流行的这个量子，都量子狂热了，看不见这些微，这是我们眼睛看不见的这些微子，什么粒子、原子，什么这些分子，它聚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物质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出来了。什么东西让这些不见的、这些飘散的、这些看不见的东西 啪出来一个人，啪出来一个树，啪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物质体，神的声音，它的频率可以震动带出生命。这是物质，这是物，你用，如果用科学是这样的解释，别忘了他还是认为超自然的神，但是他是有道可循的。所以3500年前的声音流传到现在我们这个时代，你有没有听见？刚才读这段话语的是幻真的声音吗？啊，岂不是神的声音，岂不是这个读神话语的声音跟神的声音融合在一起了吗？有没有听见？有，真的是，我刚才听大家读，因为之前我是边他们读我是看，但我今天说我只是听神的话语，热血沸腾，然后就化成两股暖流从眼睛里出来。神的声音是这样子的。这来到了我们这个世代，请问来到了我们这个世代，神的声音是不是到我们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我们到神的声音到我们这个世代就结束了，说明神的声音到我们这个世代结束了，不再有声音，不是，到了我们这个世代，神的声音会继续延伸下去，直到千代万代，因为他的声音没有止息。你知道吗？当神的声音遇到一个抵挡跟拦阻的时候，就是说有一个物体在这边可以隔音啊，拦音，不要让他声音出去那么多，隔音。我跟你讲，神的声音是隔不到、拦不到、阻挡不了的。神的声音会穿透任何的拦阻跟抵挡。这个意思就是非常非常的灵恩。神的话语从3500年前或者更早，啪的出去，来到每个人的面前。当他来到一个抵挡神话语的人面前，神的话语不会因为这个人的抵挡而反弹回来。记住以赛亚说的一句话，神的话语绝不突然返回，他的话语会穿过这个抵挡他话语的人，穿越这个人，继续向前，这个话就把这个人越过去了。等这个人回醒 回转过来，所以他要说我去追神，因为神走了，你要跟神去说，神啊，我要跟你，我要你。当神的声音来到一个接受他话语的人，来到像路德那样的人的里面的时候，这个话语在他的进入到渗透到这个人的灵魂体的深处，进入到他的 DNA 的血液里，这个人的生命开始要恢复神造他应该有的使命跟呼召里面。这个人的命定就被激活了，因为神的话语大有能力。那么这个人他就跟神伟大的声音融合在一起，被神的话语吸引跟吸收，跟着神的话语同心同行向前。所以你今天在这里，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在圣经中看到说这个神的妥拉要传到千代万代，神的话语不会死在你这里，不会死在我这里，我只能死在神的话语，你不传的话，神的话语继续向前的。但是神的话语它的目的是要千代万代，所以拦阻不了神的话语传下去。你不要，它可以越过你。我巴不得要，我就被神的话语 吸收进去，跟神一起向前。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耶稣啊说，凡有耳当听的你就要听。所以在西乃山下，我们经常讲说，西乃山下他讲的是哪国语？希伯来语，那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希伯来语，应该啊，应该是哈，嘛有人说是古亚兰文。Anyway， 不论怎么样，这群被称为希伯来人的人，他们应该讲希伯来语。不论怎么样，神在这个西乃山上所讲的话，所有人都能听见。那么他们说就是犹太的很有那个灵恩的拉比们，就是说神的话语从他的口中出去的时候，可以化作70个言语。70种语言可以落在西乃山脚下所有的人耳朵里。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西乃山脚下不只是以色列人，对不对？还有列国的闲杂人，凡是愿意跟以色列人出埃及都可以，埃及人也可以，列国的人。所以听不懂，哎，他讲，如果神讲希伯来文的不知道，但是神这个话语下来每个人都听懂。所以我们有时候听神的话语，哎，我这明明这个英语很菜鸟，怎么神跟我讲英文，我还得去查这个英文是什么意思，这是我亲耳听的见证哈。神他讲话是有目的，所以这个神的话语已经演变成已经转化成我们可以听得懂的话语到我们这里来，所有人都可以听懂。 当这些人听懂了神的话语，开始去传讲的时候，我们别忘了巴别塔带来的咒诅。而这我们之后马上就会讲到。所以神的这个声音是没有止境的。当我们开始领受这个神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就等于是开始被神已经拣选去要来完成他的妥拉的一个使命。妥拉的使命就是要完成西乃山脚下这个有祭司，这个君尊的祭司，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你说3500年前神跟以色列人立约也好，为什么就突然出现这样一句话？如果你读过妥拉的最开始的妥拉的第一篇 Bereshit， 神造人类叫亚当的时候，神派亚当管理他所造的万物。这个管理，他的希伯来文真正的意思就是说，他像祭司一样，他像一个王者，有君尊的祭司一样管理万物。但是人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去承接这么大的一个使命，最后就因为被约，把这样大的一个使命、荣耀的呼召亲手毁掉了，撒旦来摧毁了神给人的这么一个使命，管理万物。但是我们说神永不失败，神永不失败，神总是要拣选一个人，从这一个人开，他可以使万国都蒙福，所以他拣选亚伯拉罕。但在亚伯拉罕出来之前，他给人类还有很多的机会。挪亚可以跟他的三个儿子开始重新要开始更新神所创造的万物，那些抵挡神的已经被洪水灭掉。但是当挪亚的三个儿子繁衍出列国的时候，列国有没有同心合意的去敬拜神？有没有？没有。但是列国的人非常团结，不要神的团结叫做悖逆，叫做结党，所以他们不要神的团结在一起。所以神在以赛亚书中有一个预言说，你们没有我的呼召，你们聚集，我要打散。原文可以去查，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知道，不是我聚集的，我要打散。所以列国的人仍然没有把神放在中间，他们不要神而联合起来抵挡至高神，他们建巴别塔就是要来彰显他们的名。所以神下来辩论他们的语言，使他们没有办法再沟通，使他们没有办法再继续勾结下去。神就是做了一个很小的动作，大家各自散去，因为言语不通。言语不通就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沟通，会带来很多的误会。人类本来就是同一种语言吧，对不对？挪亚的爸爸，挪亚这位爸爸生过三个儿子，生下列国，但是分散之后，巴别塔之后分散，各国各族各方各个语言，但我们至今是这个样子。神的圣灵降下来，如何来恢复这个？所以我们就来到了使徒行传。耶稣啊走了之后，他说：“你们要聚集在耶路撒冷，不要离开哦。”哎，你们有想过说，耶稣为什么不等到这个五旬节的时候才走呢？五旬节就是圣灵降临吗？对不对啊？你应许的，我走了之后还差派另外一位保惠师，有没有想过这个？为什么？为什么也说啊，在属圣俄梅尔第四天就走了呢？还有很多为什么？也说啊，复活第三天以后，保罗记载说他给一时间复活，一时间就是一时间的给500多个弟兄看。500多个人看到耶稣啊复活了，但是耶稣啊走了之后，聚集在一起拨饼敬拜同心合一祷告的就只有120个人。啊，你知道其余的那些400多人去哪里？永远是个问号。但是我在思想的时候，我觉得就像昨天我们分享说，大丰收的时候要分别麦子，本身就要分别，对不对？麦皮、麦糠、麦秆，在幕后大收割的时候要分，先把麦子跟稗子分开，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耶稣啊，他真的是在拣选那些对他的话语能持守到底的人。 这就或许这就是他四十天必须要离开吧。他也可以等到五旬节才离开，圣灵也照样降下来。所以那些真的是听到神的声音就留在我这里，我跟神的声音同心同行，他们自己就聚集在一起，直到五旬节到了的时候。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起，120个人，谁的家能装下120个人？他们在圣殿的某个地方南墙台阶，圣灵降临。如果马可楼那么大的话，哈利路亚。所以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有天上大声响下来，啪一下子，如哈如啊。然后记得那个张德芬康他在讲这段的时候，他在分享这个圣灵这个名字，这个希伯来文如啊，他就如啊如啊。我学不来，每次这样的话阿毛说你是要干什么，你是要吐痰还是怎样。但是这个如啊，他这个大风大声响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吗，他那个火舌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别落在每一个人头上，他们被圣灵充满，用各国的方言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而且这个别国话的内容并不是在讲别的事情，都是在赞美神，在述说神的大荣耀。这是不是恢复了神曾经因为人所得罪他带来的咒诅？神把这个咒诅挪去了。曾经我们因为同心合意抵挡神，神把我们的语言变乱了，但是今天圣灵降下来，让我们可以恢复这个用他神所创造的语言跟方言去来述说他的大荣耀。当这个荣耀被恢复的时候，当这个我们这个言语被纷乱的这个东西被恢复之后，我们就是要来恢复这个妥拉使命，不再各自散去，而是聚集在一起。那一天得救的人有3000人，所以这一段永远是被人们大大感叹的。当神跟人立约之后，在西乃山脚下我们立了金牛犊，那天被杀的有3000人，但是当耶稣啊应许的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一天得救的有3000人。然后神不断地把得救的人数加给使徒，因为使徒在五旬节过后，他们仍然不断地聚集在一起，擘饼在一起赞美神。所以不是五旬节过后节期过了我们就节期要聚的，节期没了我们就 OK 各自回家，不是的。这一些被圣灵充满感动的人，他们得着圣灵的能力，他们仍然聚集在一起。40天讲述神国的事情，耶稣要走了，40天的天国特会。然后门徒问了，临走前问了耶稣一句话，这是被众多的人去鄙夷了一番。我不晓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鄙夷，我经常觉得这些使徒确实是很伟大的，我也不觉得他们问了一句非常属地的话，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因为在耶稣啊没有被钉上十字架复活之前，门徒确实问了一些很愚昧的话语，因为他们还不知道这些话语的真意。但是当耶稣复活之后，耶稣啊将天国的奥秘40天告诉他们，我不觉得他们40天之后讲了一句很属地的话，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如果他们讲的这句话是不对的，耶稣啊按照耶稣啊的品格个性，他会当场的来纠正这些门徒。但是你会看到耶稣啊说了一句什么话，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神复兴以色列国是必定的，但是时间你们不需要一定要知道，不是你们知道的事情，不是时间的问题，是能力的问题。所以我们总是要说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啊，总是要问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不重要，时间的问题而已，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得到这个能力。所以耶稣啊下面就说，我一向觉得耶稣啊的回答充满了这个奥秘跟启示。我有时候看人问耶稣一句话的时候，我在想我去看耶稣是怎么去回答的，因为他那个回答里真的是充满了一个真正的拉比的教训。 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这些日期时候，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跟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啊，他走之后，这个圣灵在他所定的日子 Shavuot 降下来的时候，使徒们得着圣灵的能力，是要开始要承接3500年前在西乃山脚下他们列祖所承接的妥拉的使命跟呼召，他们要做外邦人的光，将耶稣的救恩跟他的妥拉的光传到地极，为他做见证。所以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不是一个孤立的日子，到了那一天数算一个日子，什么日子都可以，我们叫圣灵降临，我们就呼喊一通圣灵降临了，不是。他是神的做事是有一个整套的计划。当你们得到这个圣灵的能力，去到世界地极为我做这个见证，将妥拉传到外邦，将这个光带到外邦的时候，这就是我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阿们。我就是告诉你日子要怎样，你是可以去吗？你没有能力，到了那一天你什么也都做不了。我相信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真理，也是要向我们完全的打开。那么这是主复活后2000年前的事情。我们今天这些圣徒到了这个五旬节，我们期待的是什么？我们的期待在神的话语里不断的被更新。昨天我们在这里传讲神的话语，不只是昨天，我们一直在这样的一个练习跟训练当中。当弟兄姐妹们一个一个的克服，用神的能力把自己肉体的软弱跟仇敌送过来的谎言勇敢的战胜的时候，我就说这是圣灵的能力在你里面爆发的一个见证。昨天在分享的时候我说，魔鬼有三件事情最容易做，三件事情来摧毁我们，我只说了两件，回家我也听了听，哎，我第三件没讲，我就今天讲。第一件就是说，他会激动你里面有一个自己讲话，自己讲给自己听，是一个否定的负面的话，自己就把自己否定了，把自己指责了，噼里啪啦，神的使命跟呼召都死在了你的里面，直到复活的大能降临。所以我刚才唱了一首诗歌，说他复活的大能降到神的儿女身上，我就想你怎么经历这个复活大能？你非但不死，你没有办法经历复活大能，你也活得好好的，你要什么复活大能？你没死啊，你复什么活啊？只有你真的，只有神太爱我们了，把我们逼到一个绝境，你不死不行的时候，你里面那个复活大能才能爆发出来，因为你无所依靠。所以就是自己里面的负面的话语都把自己杀死了，仇敌不用动一根指头。第二个就是用周围人的闲言碎语、批评论断、 gossip， 就像那个蛇吐那个毒蛇，很容易的，在教会里都是充满了毒液。五旬节的大能啊降临吧，五旬节的圣灵的大能降临吧，我们都可以得到口才，都可以赞美神了，免得就充满了利未坦的邪灵跟这个巴拉巴拉毒蛇液。 No， 神许了团队开始，跟在网上的，在远处的，你所在的地方，你都要来承接这个圣灵的大能，圣灵的能力要得着口才，单单传讲赞美神的话跟传讲他妥拉的真理，用妥拉的真理胜过这些不堪一击的毒液。所以魔鬼很容易用这个闲言碎语、周边人的批评论断来把你杀死。彼此批评论断就是彼此自相残杀，仇敌也很轻省，坐在那里看大家彼此用这个啊刺来刺去。第三个就是因为这些事情的分神，自己啪啦啪啦讲，别人听，别人也讲，你也讲，然后你慢慢就开始失去了一个属灵的聚焦，你开始看不见神正在你的生命中正在做的事情。因为很多负面的话语、负面的东西进来的时候，你开始也开始变得很负面，我们的眼睛就开始专注在神没有在做的事情上。当我们看到神没有在做的事情上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批评论断，开始有扭曲，所以你看不见神正在你生命中、正在别人生命中做的事情。所以我对这个体会很大，我说是啊，原来自己是有这样的一个啊生命的一个状况，原来是 我没有真正的聚焦神现在正在做成的事情，也不要看神没有在做的事情。神没有在做不代表他不做，只是时候没有到。我们一定要看现在神正在我们的生命中正在做的事情。如果我们看不见神今天正在我们生命中做的事情，那么你将失去今日。我们只有两天，今日跟那日。所以如果我们把神把我们的眼光都聚焦在神正在我生命中做一个怎样伟大的事情，他正在恢复，他对我要如何完成妥拉使命跟呼召，我要完成的一个部分，我要知道。这样的话真的会慢慢的慢慢的会聚焦在神的工手上。我们看人也会不再一样，看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也不再一样。主，你怎么没做那个，没做那个，你看他怎么这样子，他怎么那样子，真的很容易的。所以我想啊，没错，因为我对自己都看见神为什么不在我身上做这个，为什么不做那个。那么我们看人也是一样子，如果我们看到神正在我生命中成就伟大的事情，你也可以知道神正在别人身上正在做的伟大事情。那煮汤熬汤，直到这个汤熬出来了。你知道那个毛毛虫它怎么变成蝴蝶吗？它先要煮，把自己当成汤煮了，它把自己结成一个茧蛹，然后它里面发出很大的体温，它的细胞 90% 以上都融化掉了。所以融化掉了就是它的细胞已经变了，它的 DNA 已经不再一样了。等它再出到从这个茧壳里 cocoon 出来的时候，它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毛毛虫但是还是它的一个生物，叫做蝴蝶。它的 DNA 改变的了 90% 以上改变啊。你这个热度从哪里来？神在造这个毛毛虫跟蝴蝶的转化过程，他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我们借着神的这个大能，当神的大能临到你的时候，你会感觉很火热的，你不会感到很冷酷，你会感到非常火热非常热情。想一想我们第一次起初被神得着的时候，那个热情是怎么样子，是没有办法被消灭的。你见到人就想要去分享说，你知道吗，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今天早上在车上来的时候，我一直要唤醒我这个快要死掉的记忆。记得当初你是怎么样子火热的。当神呼召我去一间教会去找他的时候，神不要让我去教会找教会，他让我去教会找神。我非常清楚。我去了那间教会，我长话短说就不再讲中间的细节了。总之我那一天得到了印证，我已经决定，我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到了我认真到了一个基督教会，我第一次就要开始信这位神。那么怎么信？那牧师会做。那么牧师也很高兴，就大家端着午餐到楼上礼拜堂，跟另外一个弟兄，我们一起来谈这个决定要在十二月份要受洗。我说我今天就已经信神了，我接下来要怎么做？我没有读过圣经，我只知道主导文。然后牧师跟我说了一句话，之后我简直是惊呆了。他说知道吗，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在耶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我当时听了，我就眼睛啪的一下子亮了，我就往窗外看，因为我们那个中华教会是在礼拜堂在二楼，在一个社区之间。然后我星期天在敬拜的时候楼下都会走一些行人，我当时就看，我说牧师他们知道吗？我说这么好的事情他们知道吗？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因为我知道我之前太糟糕，天哪，我巴不得有人跟我讲这句话，而且是神说的。旧事已过，一笔勾销，谁也别再找我以前的了，我不在了，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我说牧师他们知道吗？得有人告诉他们呢。牧师很无奈的笑了，我现在非常理解那个笑容。就像今天有人冲进来非常火热， 我们也跟他说知道吗，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个人跳起来说他们知道吗，有人告诉他们吗？你会尴尬的笑一笑，会有的，你去吧。所以神在启动我们里面多年的那种已经冷漠的那种热情，借着圣灵再次挑动我们。圣灵降临也好，圣灵充满也好，是要我们来完成他给我们的妥拉使命。妥拉使命是什么？我要像保罗一样吗？去到一个外邦去传。如果你有神的话可以，你听到了马其顿的呼声你可以去。但是我觉得更非常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就是在完成妥拉使命。你周边总有人，你有你的丈夫，你有你的妻子，你有你的儿女，你有你的同事，你有你在大街上走过的人，你有你遇见的人，就是 如果神没有说你去哪里去哪里，你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我也必须跟我自己诚实的讲说，那么在这个环境里我要去就是活出来，那么抓住机会能跟我旁边分享的人去分享。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从进到教会就有人跟我们讲说你要活出来，所以活得很辛苦，对不对？哎呀，活不出来。今天到见面了，说我这礼拜怎么样失败了，然后跟公司的人就真的很糟糕。我是跟公司的同事，你是跟家庭人都一样，没有比谁更好一点哈，也不能再糟糕了。所以呢，现在就说没活出来，就活在挫败之中。但是，一年一年，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越来越彰显伟大的时候，当我们被神的话语真的是塑造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在完成神的使命，托拉的使命。这样的我们无论去到哪里都 OK 的。你想说，主啊，我这样一个毛毛虫，我就是去了，我做不了蝴蝶要做的事情，因为我没有转化。去哪里不重要，而是将神教训你的教训你旁边的人。我就想说，得到很多启示也好，我读圣经读妥拉有很多的训诲，神教导我了，我也教训旁边的人，我同时也在教训自己。我们不是说教训而已，要成为一个门徒的生活。我忽然觉得这个不再是教义，不再是讲台上的一个大道理，是真真实实的活出来。那么我们要这个圣灵的能力，今天我们站在讲台上，站在人的面前讲道，好像很光鲜。刚才敬拜的时候真的是要爆发了。当我们唱到说也说啊，当他从坟墓里升天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你里面那个死亡跟那个阴影已经不在了吗？在那一刻我是被圣灵充满了100%。我无数次说，主啊，当我回到家里过日常生活中的时候，我仍然要活在这样的一个能力当中。如果我没有了，我就开始敬拜，让我这个能力恢复，记得我曾经站在神的宝座前敬拜。那么回到日常生活中，我仍然要思想以西结在被掳的时候看到神的宝座降下来。也许你看不到神的宝座降下来，他没有给你显现，但是你必须知道神的宝座真实的在天上。神的宝座因为你的赞美，因为你的圣洁，他降下来在你的里面作王掌权。所以如何将这些很抽象大道理，他要再讲那些抽象大道理了，真的啊！但是我敢说一句，五旬节过后之后，我们又到了一个新的季节，这一些开始更真实的在我们的里面成型。所以我也很想说，圣灵的降临是在2000多年前的第一代的使徒身上吗？昨天国强长老也分享这件事情，圣灵的充满降临只是在3500年前神降临在西乃山上吗？你知道神降临在西乃山上，神的圣灵是降临的，因为神是灵魂体三位一体的真神，他降临了，他的灵在。3500年前圣灵已经降临，3500年前之前呢，圣灵有没有降临呢？啊，我们每次祝福小孩子有了一块新的布，那上写了一句希伯来文，那就是奥秘。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有就有，神命立就立。当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开始出现，他开始要在充满他要造的万物当中。当神的灵充满开始运行的时候，他在孕育一些事情。当他的灵运行在你的肚腹当中的时候，我指女人就要开始怀孕。当圣灵运行在你生命当中的时候，当神的灵在你身上出现运行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要孕育一些事情出来，你知道吗？你按季节结果子，你按每个季节，你会孕育出来一些事情出来，你在不断的生出来。我们感受到说，希伯来是灵魂体三位一体的。当你看到物质界，我们团队不断的小孩子新的生命被生出来的时候，你应当知道在灵里有一些事情发生了。我们在按季节生孩子，我们在按季节结果子，你的果子有的你去查验一下，没有的话回到启示录22章再念一遍，从今天开始好好的跟神说，我要按季节结果子。因为你的圣灵运行在那里，圣灵在运行的时候，他在孕育一些事情， 但是你也应当知道，神在孕育一些事情的时候不会马上就爆发的，他有他孕育的时间。我们需要当这个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出现的时候，这个种子出现的时候，我们要为神孕育出一项事情的时候，孕育出一个生命的果子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发芽结果的时间。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要经过产难。你有没有经过产难？我不是说实际的生孩子产难，这个比那个更那个要带来属灵的一个果效，因为你要生出东西来，所以你无意识之间已经生出好多东西来。我现在邀请你可以好好的去回想一下，记载一下，将这些果子献给神。所以五旬节是献上初熟祭、初熟果子的一个季节，有没有？你昨天将什么初熟的果子献给他？我将我半夜神给我的启示当成初熟的果子给他。你在献祭，就是你不知不觉你已经完成了神在妥拉中的一个命定。我拿什么给你？主啊，在五旬节门徒用各种各样的方言述说神国的事情，神的圣灵又开始带来恢复的工作。那就代表说，说那一种每一个语言从那个使徒的口中被说出来的时候，那一个国家的初熟的果子要开始起来了。你知道看到初熟的果子之后，你要看到大丰收的吗？这是实际的农业。在我们属灵里面，就是说当我们个人成为初熟的果子献给神，你本身就是一个初熟祭献给神。阿们。你是不是一个初熟祭献给神？我拿什么献给神？我整个的生命都是一个初熟的果子。所以如果你真的知道你是一个初熟的果子献给神的话，你必定知道，因为我的献上后面会有一大群的丰收追上来。阿们。灵魂大收割谁做？你自己不熟的话，你看不见灵魂大收割。阿们。我要看见我们家的灵魂大收割，先从我自己成为一个初熟的果子开始。我不能期望我们家任何一个人成为一个初熟的果子，我必须先成为。当我先成为一个初熟的果子的时候，神会告诉我，你这个家里会一个跟着一个有一个灵魂大收割，有没有？有没有？有啊，你家里有人信主得救啊，灵魂在神那里啊，是因为你先熟了啊。在你熟之前，祖宗三代四代之前，可能还有初熟的果子。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我们家祖宗八代第一个果子。不管是不是没关系，我在我这一个世代成为第一个初熟的果子，我要带来我们这个家族的灵魂大收割。今天我们在日本这里树立神的宝座，我们在日本这里来传讲神的妥拉，因为我们已经到耶路撒冷的总部，得着了这个圣灵的能力，拿到了这把打开我们未来的一个古老的妥拉的钥匙。我们回到了日本这个地方，我们那一年上耶路撒冷，不断有先知性的预言说，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总部，你必须回到总部去领那个使命，你才能回到神差派你的地级去做他的使命。所以那时候没有人告诉我们使命是什么，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得着就是这个妥拉使命。所以你出现在这里，所以耶稣在来之前你在这里聚会，所以牧师不在了，第41天数算俄梅尔的时候他走了，但是我们仍然在这里聚集。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起，啪，昨天你没在这里没关系，我们在的人我们一起领受。今天大家仍然出现在这里，耶稣啊还没有回来，我们仍然在这里。为什么？因为我相信耶稣啊会回来的，所以我在这里，我听神的话，你们必得着能力到地级，我们已经在地级了，你还要去哪里？哇，我们真的从耶路撒冷回来了，到地级在传讲他的福音，在地级来传讲他的妥拉，神的圣灵已经在恢复我们的使命了。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初熟的果子就是你。我们一起祷告吧，我觉得我不能再讲了。我们谢谢雅琳长老，我觉得你要是坐累了你可以起来，我觉得我们起来站立祷告。我不知道这个五旬节你的领受是什么。 我们现在进入祷告，你可以站起来跟神有一个呼召，我会带来一个祷告，你后面的灯或者你可以关一下。或许有人说，主啊，你复兴我要到什么时候？主啊，你复兴我就在这个时候吗？就在这个时候。神已经将这个圣灵的能力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如何跟神同工，去使我们里面那个能力被启动被激活。无论你是现在是什么一个状况，我想让你真的打开眼睛看见，现在你的处在的这个环境这个状况，就是神给你命定的一个最好的时机。无论你是几个孩子的妈妈，在家里天天换尿布、洗尿布、喂奶、洗各种各样的食器，或者是你一个爸爸，我有我的事业，我还要照顾我的家里的小孩子，或者是我独身，我一个人在打拼，我觉得神给我一个命定，但是我仍然在摸索当中。或者是我们刚刚结婚的夫妻，我们怀着极大的热情想为神奔走，但是好像没有看见什么有什么明显的改变。或者你是年纪已经大了，年过半百，我可能就这个样子，我还能为神做什么呢？你们年轻人去做吧。不论你现在是什么状态，我的人生可能就这样子了。我想让你记得《路德记》里面的拿俄米跟路德，我想让你听见那个永恒的声音轮到了你这里，你有一个伟大的计划，你有一个妥拉的使命要去完成。我们经常说你付不起，我们付不起任何代价错过这个使命跟呼召，因为我们本是为此而生，你必须今天要看见。我巴不得我们今天就像一个绝症的病人一样，我没有多少的时日了，我快死了，主啊，如果你今天，我今天不抓住你，主，我就没有未来，我没有明天，我没有那个日子了，我连今天都没有了。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一个绝望的人来到神面前呼喊，因为你没有任何事情再可以依靠的。当你到了这个时候，你的复活大能就要从你里面迸发出来。今天神正在的预备我们，正在用他的圣灵的能力在训练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未来艰险的日子必然要来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因为魔鬼知道他们的日子不多了，如果他们可以多拉一个按照神形象造的人到地狱跟火湖里，他们就得胜了。我请你出声或者在心里跟神宣告，我要不付任何代价的跟你在千禧年作王掌权。我们要做得胜者，你最终要走在那条生命河的水上，那黄金的街道上。你 你从那里来，你也要回到那里去。你绝对不能在城外流浪，你一定要跟着主耶稣啊，从城门进入。耶稣啊是你的门，一定要在最关键的时刻跟随主，选择主耶稣啊。即使你付上生命的代价，因为你得到的是永恒的，永恒的一切。你要走在那个黄金的街道上，神的生命树在哪里？你一定可以跟神做得胜者。为了耶稣啊的名，你要在地上彰显他的公义、公平、慈爱跟诚实。从他的宝座上流下那个生命河的水，那就是他预留到末后要来浇灌我们的。神没有办法浇灌风，神也没有办法浇灌火，他可以浇灌水跟油，那就是他宝座上流下来的生命河水，那就是他的妥拉。他要用他的妥拉活水浇灌凡有血气的人。他是老年人在异象中看见妥拉的预言成就，他要让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少年人看见异象发预言，做异梦，看见神在整个妥拉从起初到末后他要成就的一切。或许秋雨在两千年前降下来，我们要等候那最后一场的春雨的浇灌。我们等候那一刻，你将天上生命、你宝座上生命水的那个闸门打开，浇灌我们。我们要跟你的深渊与深渊响应。你每一分每一秒将你妥拉里面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开始不断的让它从井水涌上来，直到有一天要和你从天上浇灌的合为一体。深渊与深渊相应，万物都要恢复成你造的样式，万物叹息，正在等候你的妥拉之子显现。妥拉之子将不再隐藏，将在最黑暗的时候发出妥拉之光，他们将要兴起发光。主，你会必然要赐下那耶和华的灵，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来帮助我们完成你的妥拉使命。因为我们所有的命定跟呼召，我们 DNA 里所记载的所有的记忆，都是你要来恢复。让我们拿着这把妥拉的钥匙，打开你要赐给我们的一切。哈利路亚！我们活着是有一个伟大的目的，就是现在今天我要将它完全的活出来。也说你的日子越发的近了。早上的时候我们祷告说，我们对着镜子如同对着镜子模糊不清。我说主啊，现在我们的镜子看得好清楚，是因为我们现在更先进更发达了吗？是因为我们现在镜子做得更清楚了吗？主说，因为我离你们越来越近，那个薄薄的一个拦阻都要被我完全的拿去，我的荣耀正在入侵。哈利路亚，一切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啊哈马需要和的圣名祷告，阿门。